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其实福音也有两个同大强量 的敌人，一个叫做自卑，一个就叫做自傲。他们其实是一个贪图虚荣的连体婴，就是贪图虚荣这四个字，这个四个中文字，它表现出来就是互相嫉妒，互相惹气，互相嫉妒，一个自傲，一个自卑。那我想把来分享一下，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来分辨它，我们来分辨它为什么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形式出现，然后我们自己来自我检讨，你就发觉原来我跟我们同工分享，跟我们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都可以这样去，你可以去看见我们在工作岗位里面这两个大的敌人呢。第一个敌人呢，它是属于道德主义的层面，它跟道德主义跟律法主义非常非常的相关，它是一种让你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种自傲。就是刚刚我讲到我们要互相惹气的是，你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没有错。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对，刚刚也是余弟兄有没有说那个 John MacArthur 还是 John Maxwell， John MacArthur 说30秒钟的 attention appreciation and affirmation， 我们需要人家得到称赞称许，这件本身是我们人内心深处的一个 innate 的一个 desire。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却告诉我们，你要达到这样子一个称许，你所需要的是要靠世界的方法，你要做得好，你要表现得够好，来赚取你的价值。那这种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你对那些做不到的人，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轻视。这是我深有所感。我在台湾念完大学以后，我上了大学以后，要看到这个不是我这个大学校园的人，你知道，就对他非常非常鄙视。然后呢，我对你分享了，我们来台大就要去美国，去美国还比名校，对不对？那好了，我去了一个长春的名校，觉得很了不起。结果你知道，我们进了长春名校的，我们第一年现在比什么呢？我们在比谁的托福跟 GRE 比较高。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就看你哪一年开始考到 candidate， 你哪一年可以开始毕业了，然后你在哪里去做 postdoc， 大概只能行到这里。那时候我们就比这个东西，你有几个，就是你出了几篇 paper， 你的就是人一旦到了那个地步以后，瞧不起。好了，那等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哎呀，那我这个高傲就更不得了。等我后来就应该这么说了，其实以前蛮自卑的，因为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人家说你要不要带以赛亚书，我说好啊，没问题啊。但是我连以赛亚书有66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终于有一天，我信主啊，待一年半以后，终于从头到尾把66卷书圣经一个字一个字，像考大学联考、考高考那个方式把 K 完以后，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就要 refer 到阿摩斯书，然后我看见一个信主好几年，比我信主好多年的，在翻圣经的时候翻阿摩斯，就左翻右翻，左翻右翻，就翻，就怎么翻就翻不到。我心里面当然没有这样讲，我但心里面就有一个念头，说这信主都多少年了，阿摩斯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后来回想这些，发觉我的人怎么这么糟糕，我怎么这么可怕。一旦我做到了，我对那些做不到的人，我居然对我的弟兄姊妹产生这种轻视、不耐烦、苛责。虽然我的外在表现可能没有讲、没有做出来，但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是处在这个环节里面，这个时候我偏离了福音。第二个当的极端就是我怎么 try 我就是不行， 我就是不像你们那样子，我没有，我做好多次了，我就是不会 work。 你相信你自己是个 loser， 你相信你自己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所以现在回到 H1B 的刚刚那个，就弟兄姊妹们，如果同那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 H1B 你抽不到，你被迫扩难扩你要回到中国的话，告诉各位一句话，江东弟子多才尽，卷土重来未可知。焉知上帝把你派回中国，不是要你在中国的那个地方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带着使命感回去，带着使命感稳稳妥妥的在圣灵当中来行事，上帝会使用你在那里成为一块可以抗压的砖，来建造一个上帝他的上帝之城。没有人我们是输的，你知道上帝已经赢了，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赢家。而从我们开始不会去嫉妒了，你不会看见别人拥有我自己没有，你开始有那种酸葡萄的心态。你知道酸葡萄是伊索寓言的故事，对不对？一个狐狸去吃葡萄，向葡萄园吃葡萄，出了半天吃不到，拍拍鼻，拍夹了尾巴，摸摸鼻子走了，然后一路走一路说这个是酸葡萄，酸葡萄是酸的。没办法呢，跑来看到一个柠檬园，这个柠檬园他摘了一个柠檬，酸的不行，呲牙咧嘴酸，他还得故作笑容说这个柠檬还真甜。一个在神当中没有自信的人，我们就会用酸葡萄和甜柠檬之间来做一个粉饰太平的概念。这种贪图虚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你自卑，你自傲。因为我在自卑的时候，我发觉我低人一等，我怎么就混不下去了，我得干这个事儿。你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上班，人称人羡的，走路起来都有风，眼镜戴在头上的，你当然高人一等。你觉得你自己实在不怎么地，你好羡慕人家。另外一个是你觉得你自己实在非常了不起，当然看不起人家。你认定你生命当中就没有翻本的机会，而自傲的人却永远认定我大概在这个上面我可以做得很稳。但是各位看见，如果今天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的话，我们一定会在自傲和自卑当中来回摇摆。我不是说我永远在自卑，我会永远自傲，而是在某些事情上我很有能力的时候我瞧不起人家，在某些地方我搞不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很自卑。一定要去想清楚这两个自傲和自卑他们的焦点，所以我们将来跟人与人之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见，你知道自傲自卑他们针对的是什么，是他们自己。今天 William 他翻译的时候我没怎么听见，讲到那个 son， 我觉得那个是真是神来一笔，我为你们的 William 弟兄感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哥白尼式的换位，这种属灵换位，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卑和自傲，都是关乎我自己，我自己的看法，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怎么自己来看我自己。但是你要知道，自卑和自傲它都要别人来付代价。一个自傲的人是把人踩在下头，一个自卑的人是想把人给拉下来，同意吗？非常可怕。各位，人心真的比万物还诡诈。你以为带一个团队，你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各个能够能干的人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破碎。你必须要先认识自己，你要一样怎样认识自己，你才可以开始成为一个团队里面能够与人来同工相处的。你没有这样做一个自我认识啊，你永远认为是别人的亏欠，亏欠你永远是别人的错。你永远看不见我们心中的这个梁木，我们心中的眼中的这样的一个刺。好，我们如何去克服，去避免，尝试的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贪图虚荣的概念，或者是一个实际的生活表现。加拉太书于弟兄今天上也讲，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真实的身份。所以刚刚讲说 instrumental value 是一个功能性的，在神学上面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intrinsic value， 是一个本质性的价值。 instrumental value 是因为我们 pragmatically 我有干这种活，所以我值这么多钱，我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 instrumental value。 而 intrinsic value 是今天不管我赚多少钱，这个价值它是被 default 被原厂设置设定的。基督徒的观念是我们的原厂设置的 intrinsic value 是来自于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谈论的不是价格，因为价值跟价格不一样，对不对？价格是一个 price， 价值是一个 value， 因为价格是人去定的，跟着市场需求的价值。因为我们就哎，你讲一问嘛，你想想看，我们讲中文，哎，这个东西值不值？值啊！你不会问哎，这个东西格不格？对吧？而且说物美价廉的时候，我们知道物美价廉的价是价格，廉，但是那个物呢？物美啊，那是值啊，对不对？然后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到那个值我认为应该是价格的意思，对吧？这个物品的价值超过它的价格。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想，其实我们是为了那个东西的价值来愿意付这样东西的价格，同意吗？我等了半天，你看我还是用 iPhone 7， 已经等了好久，准备等我的 iPhone 15出来。但是就 iPhone 15最基本，如果从799起价，我买不买？你觉得那个东西值799吗？对吧？我听过 Foxconn 他的，好像就是说，我读过一个 Economist 的那个文章里面，据说好像 Foxconn 一部手机在$7赚在他们手里，剩下的钱全在 Cupertino 这边。意思是说，这个钱的本质，就这个东西的本质是人来定的。那我们同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价格。这是我的意思。但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儿子，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才被定了。因此我们开始看见什么？我们开始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今天早上也读了这段经文，不要贪图这个虚名，不要贪图这个虚浮的荣华，我们要心存谦卑，不是自卑而是谦卑，我们愿意降卑，看别人比自己。现在开始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即便他比我弱，你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在神的形象里面看他是上帝的儿女。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这么说，看自己呢就要看得合乎中道了，看自己你就看得合乎中道，要看得知道你不会 over exaggerate over estimate 你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你知道没有福音啊，我们就会需要从这种外在的头衔光环来肯定我自己的外在价，从外在的东西来肯定我自己的内在价值。但是因为我们一样讲在加拉太三章二十六节，我们是信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身份已经被决定，我们是一群罪人在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以神和与神和好，以神为乐。今天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与神凭着神的恩典，我们与神和好，与神为乐，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认可。如果今天没有福音的话，弟兄姊妹，头衔名牌光环它只是一种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只是一个被加工过的，我们在我们的台上来表现出来我们这种辩才无碍，我们这种就是这个好像这种尖子的这种角色，我们要摆出那种 arrogant 那种态度，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太伟大了，太厉害了。但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可以被重新回到这个 intrinsic value。好了，那现在回到人际关系处理，给几个两个比较重要的 practical， 我们可以回去操练。第一个，当我们按着圣灵行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在贪图虚名里面表现出来自卑和自傲，这是两种不健康的偏离福音的与人接触的态度。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在生命里面我们会有跌倒，我们会被过犯所胜。在中文里面的所胜这个字， 它的翻译有两种翻译，一个是白色的字，出其不意的，是不预警的就被逮到，现行犯被改掉。另外一个是不知不觉的，是就是懵懵懂懂，就是后知后觉型的，根本不晓得他已经被逮了被掳了，他还以为日子挺好的没事儿。那中文呢采取了第二个翻译，不知不觉，所以中文翻了叫做偶然被，我用这个橘色把它翻出来，就是它是一个无心之过，这个过犯的过这个字，过犯这个字意思是说有一条路这么走，然后你走的时候偏了， deviate， 掉在一旁， fall aside， 所以像一个无心之过，倒在一旁，不小心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群所谓的属灵的人， spiritual man 这个字的概念不是，它不意思里面并没有代表我们属灵的成熟度，他这边不讲属灵成熟的人，还记得吗？刚刚讲我们是靠圣灵得生的人，圣灵而生的人，我们这群人都是 spirit， 我们都在属灵的人，我们这群属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这提到的一个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的相顾，你看到有一个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每一个在主肢体的人都有这个责任义务，去用温柔的心把它给挽回过来。挽回这个字是一个医学用语，它第一个音应该讲第一个定义，最主要定义是要医学用语，就是一个骨头断掉了，或是你脱臼了，你把它接回去，把骨头接好，把脱臼的部位接回去，让这个身体能够恢复功能。比如说我的肩膀脱臼了，我要把它接回去，我的肩膀才能动，对不对？所以这个挽回的意思是，我们希望把这个弟兄姊妹挽回来，好叫他恢复他在这个基督身体里面他的功用。当然他被过犯所胜，可能是因为他的德性，他的品性上的问题。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属灵的人要去把这个过犯所胜的弟兄把他挽回来的时候，你自己要必须非常小心。还记得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要记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这个弟兄可以被过犯所胜，表示我自己也有可能被过犯所胜。从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讲，我自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今天没有干这样的坏事，是因为你没给我这种机会。我给你保证，如果今天让我干坏事，我觉得干的绝对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差。我知道我心中的那种邪恶，没有良善。通常你啊，我们就好像天天讲那种话，都在讲，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然后你们带小组查经的时候，你们小组长一定会做个结论，哎呀，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根据我自己对我的了解，如果今天没有上帝的话，我什么都敢做。虽然我们靠着神什么都能做，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什么都敢做。人心居然是如此的败坏和可怕。当我们去挽回人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你这样去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态度就不可以用一种高傲，一种 judgmental 的方式，因为你自己也会被引诱，所以帮助者也可能会被引诱。我们不可以用骄傲，我们必须 gentle， 必须 humble， 必须 careful。 这是保罗在整个团队建造里面，我们一定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灵里面非常柔和谦卑，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我们在 approach 这些很棘手事情的时候，要务必要战战兢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不可以疾言厉色，我们不可以这种就是怎么又干这种事情了。所以这种道德主义啊，我刚刚提到，还提到那个自傲，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道德主义这种层面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judge 一个人，我们就开始去批判一个人的时候，你大概只想讲实话，但是可能没有爱心。当然后现代主义人我们讲包容，你看包容，应该讲包容不是纵容，我应该这么说，那种没有底线的接纳，那种纵容，那不是我们的本意。 因为有的人强调我们有要有恩典啊，你这个他犯了错，你这然后不行不行，这个错不指出来。我认为必须要学习耶稣基督有恩典有真理。也许如果弟兄姊妹今天哈，我应该这么说，我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我一直觉得如果今天我真的认识福音的话，我会比那些保守主义基要主义的人更讲究真理他的持守。但是因为我有福音，我知道我自己是罪人，我会比那些更 progressive 更 liberal 的那些自由派的人，我会比他们更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福音的帮助，我们能够平衡去面对事情，在建立团队，在跟同工们相处人际关系上的处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要叫做互相。这个重担就是一个 weight， 一个重量，你一定要彼此的互相担待，就像这边的墙一样，每一块砖我们是彼此在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然后你们重担互相担待，他说你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完全这个字，T-E-L-O T-L-O T-L-O， 比如说我们的 telephone， 我们的 telegram television telescope， 什么意思？它就是一个末端的意思，对吧？ telephone 就是你这边拿一个，那边咱们两端就可以通话了。Telegram 信息从一端传到另外一端， Telescope 那边的星星到我的眼睛里面看见， Television 那边在电视台的表演传到我的电视面前。所以 Tele 意思就是一个 Terminal， 是一个 最高的地方。就是如此这样做，我们就完完全全的达到了一个基督律法。所以有人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意思不是说耶稣来 terminate， 来把这个把它完全掉了，把它干掉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总结这个字跟这个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律法它最登峰造极的最高点，最末端的那个尖端，圣母峰埃弗勒斯峰的最高的那个点就是基督，律法的最高点就是基督。那保罗在那边说，我们既然律法的最高点是基督，我们个人互相担待重担的话，我们就完全的基督律法，表示我们也站在那个律法的最高点，表示我们跟基督站在一起，我们就在做基督在做的事情。这是保罗他的意思，我们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像还说在往前面跳的时候，第十五章他就讲过，我们要互相服侍，就是互相重担互相担待，就是彼此要服侍。这样子的话，整个律法全部的律法就是在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s 这句话里面。那这种互相担待互相服侍这种门徒性的表现，就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老约翰写的这篇这段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互相服侍互相担待，它的最大的前提是因为我们在圣灵当中行事，我们跟着圣灵走，我们不会彼此贪图虚名，不会骄傲，不会嫉妒，我们不会惹气，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来让世人看见上帝得到的荣耀，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因为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这段文字，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用了这两节经文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Francis Schaeffer 是1960年代在瑞士，从美国派过去的瑞士的一个宣教士，在60年代70年代那段时间是嬉皮反战吸毒性解放的那个时代当中， Francis Schaeffer 在瑞士的山里面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避难所 L'Abri 法文，很多很多年轻人来到这个地方来 跟他寻求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人生的目的。他在这本书里面的 Mark of the Christian 用约翰福音13:34-35，他提醒我们，他说耶稣赋予这个世界一种权利，借着是否彼此相爱来断定我们信仰的真切性。我爱我们的基督徒弟兄的方式是这个世界可以观看的，这表示在我们的差异之中或大或小表达对我们弟兄的爱，即使要付上代价，即使在极大的情绪张力之下也要爱他们。爱他们的方式是这个世界能够看到的。我们应当操练以及体现神的圣洁以及神的爱，如果不如此行的话，我们让圣灵忧伤。靠着圣灵行事，我们靠着圣灵得生。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用彼此相爱来向这个世界能够看得见。彼此相爱里面一个表现是爱和他见证所见证的合一，是基督父与基督徒在世界面前所披戴的记号。唯有借着记号，世界才可能知道基督徒是货真价实的，而耶稣是父所差派的。这个记号是终极的护教。我们事工没有带着这个记号，不会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应当披戴基督的记号来荣耀天父，如此行，这个濒死及受伤的世界能够看见他，并且寻求他。他说 The mark of the Christian 这个记号是彼此相爱合一的一个记号。他说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展现的叫做终极的护教 The final apologetics。 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信仰的时候，我们说披戴那个记号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以至于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寻求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要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够不在圣灵当中行事。如果一旦不在圣灵里面，我们就会彼此的互相伤害，我们会互相惹气，我们不会互相担待，我们反而会互相论断。所以可以看见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团队的建造里面，我们这批人要真实的能够认识到我们到底自己是谁。因为人如果无有，自己还以为有的话，他就是自欺了。其实你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只是在人的面前你必须要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光鲜亮丽的鲜红的大苹果。可是我刚刚的表述，我刚刚的分享告诉各位，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破碎，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扯掉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拉掉我们的遮羞布，你发觉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污秽，如此的没有办法。应该这么说，如果你真实的用福音，用律法来福音来面对你自己，你会发觉我原来是如此的暗，如此的糟糕。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因为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上帝恢复了我们的形象，让我们今天可以货真价实的，我们勇敢的，我再也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 instrumental value 来证明我自己是谁，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女，我在他眼前没有宝贵的，我宝贵到一个地步，他来为我而死，为我这个人而死。所以罗马书我们今天早上也读到了，为罪人死是少有的，就是我们还都是罪人的时候。那现在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自己到底是谁。现在一旦我们的身份认清楚以后，有时候我们会自傲，有时候我们会自卑，对不对？但是一旦你知道，我开始用约翰福加太书3:26，我是信基督，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一旦有时候我发觉我很自傲，但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会开始谦卑下来，开始数算上帝恩典，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开始有自傲的时候，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也是上帝宝贝，上帝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我就开始谦卑下来，我不会自傲。有时候我会自卑，我看到这些人，哎呀，怎么都比我这么优秀，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怎么地。但是我们必须要刚强，一个刚强经守的心，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蒙爱的儿女，他从祸坑淤泥中把我拉起来， 他把我救拔出来，我的身份是如此的珍贵，我知道我有两重身份，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一个蒙爱的儿女，因为这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从此以后就可以走得比较平衡了，我可以走得比较稳妥了，我就再也不会担心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是谁，因为我现在已经上帝的福音已经告诉我。所以 Tim Keller 他这么说，他说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比我们自己敢设想的还要邪恶，我们真的是坏到极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还要蒙爱，还要被接纳。这是好消息。重点在于，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知道坏消息有多么的坏，你不会去欣赏这个好消息有多么的好，多么的宝贵。如果你还觉得自己形象良好的话，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福音。如果你开始滥用恩典的时候，你仍要持续在做犯罪的话，是表示我们不晓得我们已经被蒙爱到那个地步，我们不应当在最终之乐持续犯罪。福音太宝贵了，有了福音什么都有，没有了福音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应当开始要查验自己的行为了，你要开始检查你自己。就像我们今天早上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吃喝我们自己的罪，他所夸的我们就不会在别人上跟别人去比较，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应当做的本分。Tim Keller 说，福音给了我们一副眼睛，透过这个福音我们可以重新检视我们的人的生命，看见神如何预备跟塑造我们，透过我们的失败，透过我们的罪，来向这个世界传递神恩典的管道。也是今天我要来鼓励，彼此鼓励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过犯所剩，我们所干的每一件肮脏污秽的坏事，没有一件不能够被，或是没有一件事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可以洗净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确信，来到他面前，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破碎，使用我们的污秽，使用我们的不堪，来向世人见证上帝他如何来重新修造，来恢复我们成为一个上帝形象的儿女。你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身，这种确信，你可以勇敢而有智慧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勇敢有智慧来跟每一位弟兄姊妹相处，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同时我们要开始要担当我们自己担子，这个担子黄色这个字跟红色那个重担是不同的字，前面那个字是重量，这个担子呢翻成英文就是一个 LOAD， 就是 load， 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本分。我刚刚讲过属灵的操练的个人的本分，这个东西没有人替你担，你必须要自己做很多的基本功，马步你要自己做，你不可能自己别人帮你做。有时候很多你自己不可以规避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去做到，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就准备停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但有两个问题想请各位去思考，可能你今天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希望特会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这种贪图虚名，这种虚荣心的作祟。举个例子啊，2012年我准备要加入基督式的协会，成为他们的董事。那时候还没有来全世界，还在大学里面工作。那他要参加董事嘛，就要写一篇得救见证啊。我就写了个得救见证，写完以后给我太太看，太太看以后就看我一眼，这里面都是你自己，没有耶稣基督，重写。懂我的意思吗？即便今天我要在人的面前号称要来见证耶稣基督，我的太太一眼就看出来这里头讲的都是你，你只是在字里行间把一个感谢主，一个神的恩典这种字眼拼凑在当中，非常可怕，弟兄姊妹，非常可怕。这种东西是时不时就冒出来就把你干掉了，你一定要有这样这种自我警醒，然后回到福音里面，回到福音里面，求神的福音来帮助我，让我不会自傲，不会自卑， 我才可以平平稳稳的走在当中。但是再鼓励各位一件事情，我自己坚决相信啊，我们的人的这个人生呢，就像走个钢索，在钢索上面我们就拿了一个平衡杆，在工作啦、家庭啦、侍奉啊这边走来走去，在恩典啊、道德当中走来走去。我跟你保证，我们一定会从钢索上掉下来。就今天你不要听我讲的花天这个好像是，就是我想讲的舌头那个字，我突然想不到那个字叫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以为我们好像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们一定会跌倒，我们一定会跌倒，你一定会从那钢索上掉下来，你一定会失去这种福音上的平衡。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坚决相信我们的下头有一个安全网 safety net， 那个安全网叫做福音。你会掉到这个网上，被福音、被耶稣基督的手重新接住，他怜悯我们，把我们重新放回在这个钢索上面。他说继续走。我们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在熟悉、在熟练，希望我们越来跌倒的几率越来越少，我们能够走长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再讲的更直白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生，我们的 entire life is a mission trip. Our entire life is a mission trip. 你带着一个概念，然后现在开始，你再重新面对我们主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你发觉这是一批跟我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他是我们一起共行天路的同路人。你会给你完全不同的 perspective， 你要开始带领团队的时候，你说哇，这群太宝贵了。所以呢，接下来带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已经弟兄们在 SVCA 聚会的话，你们的生活形态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今天除了于师母、除了于牧师、除了任弟兄、任姊妹他们以外，假使这些传道或是达军或者是建勋这些传道人同工之外，当我们人生命当中发生重大危机事故的时候，在第一时间除了这些刚刚所列出的名字以外，你能够第一时间打电话寻求这位弟兄姊妹来为他祷，为请他为你祷告，请他为你担待重担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就在教会里面，除了牧者以外，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真实深刻的肢体可以与你互相担当重担的？如果有的话，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重新想想，我是不是因为贪图虚名，我怕人家认识我的污秽，我感觉很自卑，他一旦知道我干这种事，他还会要我吗？还是因为我平常就这么非常 arrogant， 没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所以他不想跟我见，这个人这么属灵对吧，这个家伙太属灵了，我跟他谈他一定不会来理我的。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如果我希望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活出的生命是在神的家中，就是一种互相担待、彼此服侍、互相服侍的那样子的生命群体，因为那是神行在圣灵当中的，那是上帝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两个问题你们可以带回去思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团体的建立，鼓励你们在祷告里面去寻求，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成为这样子彼此互相祷告带到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